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了出埃及记14章的16到29节，在以色列人以为是绝境的地方，神给了以色列人全面的胜利。经上记着，在海水合上的时候，法老的战车和人马都淹没在大海之中，全军覆没。新译本说，海水淹没了马车、马兵和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去的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余下。埃及军队全军覆没，包括法老在内，没有一个活下来的。发动对神的子民的战争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攻打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是这样，迫害基督徒、限制福音传播的罗马也是这样。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一定会这样。经上记着，那天耶和华就这样从埃及人手中拯救了以色列人。后来以色列人还看见埃及人的尸体横在海边，以色列百姓亲眼看见耶和华怎样以大能对付埃及人，他们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神给了以色列人全面的胜利，以色列人回应神的方式就是给神忠心的赞美。出埃及记15章记着，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这是圣经中出现的第一首赞美诗，被称作摩西之歌，它也是圣经中最后提到的一首赞美诗。启示录15章说，在世界末日，所有被提到天国的子民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因为那时我们亲眼看到神赐给他的孩子们更伟大的胜利。当世界看起来异常黑暗的时候，当我们以为我们处在绝境的时候，神实行了更大的神迹，彰显了更大的荣耀，给了我们更大的胜利。我们不是在红海边，而是在水晶海边。不是因为神把我们带出了陷入实灾的埃及，而是因为神把我们带出了陷入末日灾难的世界。我们又一次的不由自主的高唱，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你决志祷告的那一刹那，你已经注定得胜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但感谢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胜利。保罗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胜利，耶稣告诉我们，他已经为我们胜过了这世界。这得胜的基础是用恩典战胜罪，靠复活战胜死亡。因为即使你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得胜，但战胜罪和死亡对你来说还是抽象的或者遥远的，那这些胜利也是暂时的，不长久的。战胜死亡，那可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黄飞鸿没有输过，但死亡已经输了。在耶稣钉上十字架之后，耶稣说成了，但是他说，我的工作还没有完。因为在他得到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之后，他还要去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也要跟我一起站起来得胜。保罗说，神赐给了我们胜利。古希腊语的时态是现在时，所以是源源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胜利。保罗没有用完成时态，因为神赐给我们得胜是一件持续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做一次就完了的事情。神不断的赐给我们胜利，每一天我起床的时候都有一个选择，今天我要不要赢。每一次罪在我的生命中抬头说你是属于我的，想要抹杀耶稣通过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神的完美的公义的时候， 都是一次选择的机会。我或者可以抗拒那想要掌管我生命的罪，放弃那因着耶稣基督的王宫已经活在我里面的大能大力。可只要你守住信念，神每次都会赐给你得胜。你听明白我说的了吧？胜利不是一次性的，胜利是一次又一次的发生，胜利一步又一步的发生。这是你可以倚靠的胜利，但不是你可以存在银行里吃利息的一劳永逸的胜利。这是一个可以随着每一次太阳的升起领受的胜利。这世界上没有比放弃本来注定是属于你的胜利感觉更糟糕的事儿了。你已经3-0领先了，如果这时候你放弃了让对手追上来，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感觉了。最近我在哈佛商业评论看到了一个新名词，作者说这是当今的一种社会现象，但圣经其实早就讲过这种现象。作者说现在有很多的雇员，他们不辞职，但是他们会在心里放弃他们的工作，作者把这叫做默默的放弃。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价值没有被认同，不要扔掉工资和福利，不要一激动跑到老板的办公室去吵一架。你可以每天都来上班，但又不来上班，每天最后一秒钟到，找最早的机会离开，不要加班，不要接受任何让你自己不方便的工作，这就叫默默的放弃。作者说，这不只是现在的一个趋势，这还是人的本性。如果我不觉得我能赢，我就不想玩了。这不一定是在一天里发生的，我也不一定要向全世界宣告，我不一定会开个 party 告诉你们这是我认真工作的最后一天。作者把这叫做默默的放弃。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其实早就知道有些人会默默的放弃，所以他在第57节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得胜之后，又在第58节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务要坚定不移，总要竭力做主的工作，因为你们知道自己在主里面的辛勤付出不会白费。今天，神也要通过我跟某个正在默默地放弃的人说话。你还没有宣布你不再信主，你也不打算宣布，你也没有在朋友圈里发消息说你恨神，但是在你内心深处，你已经开始放弃。因为在生活里你没有赢，对你来说似乎唯一符合逻辑的做法就是默默地放弃，默默地停止尝试。如果我不再尝试，我就能理解为什么我没有赢。如果我完完全全放弃对罪的抵抗，我就不会感觉软弱，因为我根本没有在克制自己。假如我完全躺平，不再试着去做一个喜乐的充满正能量的人，如果我向想要运行在我生命中的操作系统的玩世不恭投降，我就不会输，因为我根本没有参加比赛。如果我拿着球回家了，如果我拿着我的信仰回家了，魔鬼就没办法战胜我。如果他都找不到我，他怎么能打败我呢？所以我宁愿藏在借口的背后，假装我根本就不在乎，凑合着过我曾经努力想要改变的生活。我不会宣布我要这样生活，因为如果我宣布的话，我怕会有人来劝我。所以我的身体还是会来教会，但我不会带着我的精神，不会带着我的心，不会带着我的想法，不会带着我的积极性，不会带着我的最好的一面，不会带着真实的我。因为如果我不带着真实的我，你就没办法打败真实的我，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躲在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赢的借口背后，过没有得胜的生活。还有什么比一个已经拥有了胜利的基督徒却过着没有得胜的生活更可悲的呢？还有什么比你知道你已经被宽恕了但却不能战胜罪更可悲的呢？我曾经看到过有人在汽车上贴着这样的贴纸，基督徒不一定完美，只是被宽恕了。我心里说挺发人深省的呀，但可惜不完全对。我们确实不完美，这部分是对的，但只是被宽恕了吗？ 这就是基督徒最高的追求了吗？哎，我们也说谎，我们说话跟别人一样，我们做事跟别人一样，我们招人讨厌跟别人一样，我们没有跟别人不一样的道德底线和生活原则，我们只是被宽恕了。难道人们愿意加入这样的教会吗？嘿，来我们的教会吧，我们的生活跟你们的一样糟糕，我们的借口跟你们的一样糟糕，我们跟你们一样生活在这世界的样式里，所以快来我们的教会吧，好得到一些这样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被宽恕了，但是没有活出得胜的生活，这是一种悲哀。因为我知道我们应该能战胜这个挑战，我知道我应该能原谅这个人，我知道我应该能对这个诱惑说不，我知道我应该能通过祷告把这搅扰赶走，我知道我应该比这活得更好，我知道我里面的比这困难更大，但是我没做到。不过没关系，我已经被宽恕了。你以为神给我们这个生命的唯一原因就是让我们跌倒在宽恕里面再也不用爬起来了吗？我们都会跌倒在宽恕里，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做的事情真的很愚蠢。主啊，帮助我，很多弟兄姐妹等着听我讲的道，我自己居然做这么傻的事情。主啊，你快给我点智慧，让我活得像个牧师。我们都需要神的宽恕，但宽恕就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一切吗？宽恕就是他死在十字架上换来的一切吗？只是为了让我能一次又一次跌倒在同样的地方吗？我是被宽恕了，但是我还是很沮丧，因为如果我不能赢，我就没办法开心。如果我只是到教会来唱唱得胜的歌曲，然后在生活中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失败里，我没办法开心。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每个月只来一次教会，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偶尔勉强听一次讲道，因为他们默默地放弃了。他们虽然没有停止信主，但是他们不再来教会了。我说的是那些不寻找圣灵的启示，只在没事的时候在背景里放放讲道的人，他们在默默地放弃。我说的是那些只听让他们觉得舒服的讲道，不愿意听挑战他们的讲道的人，他们在默默地放弃。但感谢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胜利。他死在十字架上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得到宽恕，他死在十字架上不只是为了给我们一个可以跌倒的许可证，他死去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跟他一起站起来，而且我知道我会跟他一起复活，因为我们的天父阿爸这样应许了我们。跟我一起说，我要跟耶稣一起站起来。假如耶稣战胜了坟墓，又有什么地方让你能一直躺在里面呢？耶稣说，如果我已经从坟墓里走出来了，你就不要再用宽恕做借口躺在失败里不站起来。希伯来书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死去不只是为了宽恕我们，而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我知道这样的讲道可以变得很律法，不要再犯罪了。我不是让你们不要再犯罪了，我是要你们不要再裹足不前了。保罗是怎么说的？在第56节他说，死亡的毒刺就是罪，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律法是神给我们的，是告诉我们怎么过圣洁生活的行为准则。但是律法告诉我们应该过的圣洁生活，我根本没有能力去过，因为我们生活在堕落的世界上，因为我们血液中流着原罪。但感谢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胜利。耶稣让我们圣洁，耶稣让我们得胜，让我们大声赞美我们的主耶稣。有人说，胜利从来都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要去赢得的。对呀，所以他赐给我们胜利，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人可以送你包包， 可以送给你一个扫地机器人，可以送你去澳大利亚旅行，但是没有人可以送给你胜利，因为胜利是需要你自己去参与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务要坚定不移，总要竭力做主的工作，因为你们知道自己在主里面的辛勤付出不会白费。第57节告诉你，神给了你什么？神给了你胜利。第58节告诉你，你应该给神什么？你自己。假如你不把你自己交给神，却希望神给你胜利，你会生活在沮丧和失望之中，心里还琢磨着，为什么你会一直倒在耶稣已经给了你力量爬起来的地方。这就是神要我今天给大家的信息。神说，我会赐给你胜利，你已经有了胜利。大家一起说，我已经有了。这么说有点像怀孕了，是不是？大声说，我已经拥有了，我已经有了得胜，我已经有了喜乐，我已经有了应许，我已经有了确据，我已经有了耶稣的宝血，我已经有了耶稣的名，我已经有一位大祭司为我代求，我已经有了智慧，我已经有了神赐给我的天赋，我已经有了经历这世界的经验。大声说，我已经有了。看着你旁边的人，骄傲地告诉他，我已经有了，我已经有了胜利，我已经有圣灵在我里面，不是人给我的，所以人也拿不走。我不用向人要，我不用向人求，但这不代表我没有。我有神的指引，我清早起床就有神的恩典等着我，我喝咖啡的时候就有了，我睡在枕头上的时候就有了。我有了，我有来自天国的应许和盼望，我有神的呼召，我有能打破锁链的恩膏，让我可以战胜魔鬼的一切攻击。让我们相互击掌，告诉身边的人，我已经有了，我已经有了，我已经有了。我有了恩膏，我有了得胜，我有了能力，我有了复活在我的骨头里。我有呼吸来赞美神，我有力量来赞美神，我有权力来赞美神，我有天国的许可来赞美神。我有能做神让我做的事情的天赋和条件，我有能生长出参天大树的种子，我有信心，我有移动大山的信心，我有恩典，我有洗净罪的恩典，我有给我更丰盛的生命的恩典。我已经有了，我已经有了，我已经有了。这是一个礼物，我没有赢得它，我不配得到它，但我已经有了它。我没办法为它做工，没办法为它努力，用不着往上爬，但我已经有了它。我曾经逃离它，曾经拒绝它，曾经以为自己不需要它，但我已经有了它。我有了神的恩惠，我有了神的怜悯，我有了神赐给我的得胜，是我阿爸给我的，我已经有了。我阿爸把它放到树上面，不是放到树下面。当耶稣在树上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完工的时候，当他的鲜血流下来的时候，他赐给了我胜利。感谢神，你给了我这无法形容的大礼物，他给了我胜利。可是我有时候不把自己给他。保罗给了我们得胜的预期，但也给了我们一个断言。如果你要领受他给了你的这礼物，你必须把自己给他。你不能默默地放弃，你不能在教会的时候大声唱赞美诗，回到家就默默地放弃。你要继续大声欢呼，即使事情看起来变难了也要欢呼，即使是在看账单的时候也要欢呼，即使困难临头了也要欢呼。啊，主耶稣，我要发疯了，但是我不能放弃，我有那不朽坏的、不死的，我有神的应许。我在清华上大学的时候得了辩论赛的冠军，决赛的题目是大学收学费利大于弊，我们是反方，所以我们的观点是大学收学费弊大于利。你们不记得大学不收学费的那些美好的时光了吧？我们辩论赛之后的第二年，大学就开始收费了，辩论只是走个过场，走走形式。辩 论开始没多久，正方主辩就表达了一个观点。他说贫困地区的孩子的问题不是上大学，而是要普及小学和义务教育。我就问全场的观众，有多少人是从贫困地区来的？当时在座的都是北京的大学生，哗的一声，全场一大半的人齐刷刷地站了起来，这气势一下子把正方压得再也缓不过气来。后面我们什么都不用说就已经赢了，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赢了，观众就为我们得胜了。其实我们抽签的时候已经得胜了，这是白白送给我们的胜利。我感觉基督徒的得胜就有点像我们当初辩论赛的得胜，我们要做的就是出现在赛场上。我想要金牌，我想要神迹，我想要得胜。胜利本来是不能赐予的，但是因为圣经赐予的胜利成为了真理，这就是神做的事情，他让世界看起来不合理的事情变成真理。有时候我还没感受到得胜的喜悦，但我已经有了胜利。我不知道在这环境中怎么才能得胜，但我已经得胜。以色列人在红海面前看到埃及法老的追兵不知所措，他们向神呼求，但是神告诉摩西什么？你为什么向我哭求呢？你要做的就只是让以色列人向前走。虽然你看不到怎么得胜，虽然你不知道怎么得胜，但是只要你保持信心，勇敢向前，神就会赐给你得胜。不过有些人，他们是因为没有真正输过，所以不知道怎么得胜。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橄榄球队非常厉害，我当时就很不理解，因为哪一年只要输一场比赛，我的同学们就生气地摔东西，觉得他们这一整年都踢得很糟糕。你是说一场比赛的失利就毁了整个赛季吗？你是说生活的一个坎儿就毁了整个人生吗？以西结知道，在以西结书第47节，即使是从神殿的祭坛流出来的水，即使能让死海变甜的水，都仍然会有沼泽和泥坑。你仍然会有一些秘密不愿意告诉别人，你仍然要处理一些事情让你很不愉快，但你真的会因为这些就放弃神给你的一切美好的事情吗？不，胜利是一个焦点，一个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到神要给你一些胜利，但你没有把自己投入到里面，你默默地放弃了。最近我的公司开始忙起来了，我担心自己没办法再有时间继续讲道了。我告诉玛利亚，我可能只能讲这么多了，但是我马上就感觉到神在跟我说，我告诉你可以停下来了吗？我就知道我不能放弃，我必须把自己投入进读出恩典，来感谢神把读出恩典交给了我。假如神给了你一件工作，给了你一件礼物，给了你一个胜利，给了你一粒种子，最好的感谢就是把自己投入进去，因为如果你放弃了它，他也会放弃你。你可能会说，我又不讲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可能在教养孩子呀，你可能在找工作呀，你可能在搞音乐，你可能在小剧场演话剧，你可能在开餐厅，你可能在做生意，你可能在创业，在融资，你有没有默默地放弃呢？保罗没有说你们只需要在神的工作里按时打个卡就行了，保罗说你们务要坚定不移，总要竭力做主的工作。原文的意思其实是，你要把自己完全投入到主的工作里，你要完全投入到主的工作里。如果你只是一半顺服，一半放弃，你怎么能预期会得到完全的得胜呢？有些弟兄姐妹祷告了一次，发现没有果效就说没有用。你去了一次教会，只是因为他们在15分钟里没有修复你花了50年去搞乱的生活，你就放弃了神所有的大能，所有的宝藏了吗？你就放弃了你理想的生活了吗？也许你应该换一个教会，换一个牧师，而不是选择放弃。神没有让你放弃之前，你就不能放弃，因为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神会成全这功，但你要把自己完全投入。神给了你礼物去做这件事，神给了你权柄去做这件事，神给了你能力去做这件事，神给了你弹弓，给了你小石子，给了你机会，但是你有没有把自己交给神呢？如果你没在赢，生活就没那么开心，但如果你不能把自己完全交给他，你就得不到他赐给你的胜利。所以我不会瞻前顾后，我会继续讲下去，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也跟我一样，你会继续前进，因为你明白，只要你不放弃，只要你继续相信，只要你继续奉耶稣的名，只要你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在神的修剪中学习，在那些冰冷的夜晚学习，不断地从失败中学习，只要你不放弃，你就会赢，因为神已经赐给了你胜利。在旧约中有一位先知叫以利沙，他是以利亚的继承人，但是他有比以利亚多一倍的神迹。神给了以利沙一个礼物，当亚兰人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敌人还没列队出发，他就已经知道他们要进攻什么地方了。他就去告诉国王，敌人要在7:30攻打这里。你不希望有个先知能告诉你什么时候魔鬼会攻击你哪里吗？你儿子今晚要犯个大错，越过你的底线，所以赶快把该干的家务都干完，读读腓立比书，养养气，多一些耐心。这就是以利沙的天赋，这就是圣灵能在你心里做的工作。经上说，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原文说他一直身患，最终让他死去的那个病已经很久了。他患病已经很久了，但神没有在他身上做完工，他就没有死。所以病不能让他放弃，只有神能让他放弃。你可能不知道神有多伟大，神的计划有多宏伟，神的力量有多可畏，神的军队有多强大。只要神不允许，病对你什么也不能做，魔鬼对你什么也不能做。魔鬼可以试，但是他就是做不到。即使神让他做到了，神也会使用他做到的，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就是这么伟大。经上说，以色列王约阿施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我不知道神会让你做什么，但一定会包括让你去拿你已经有了的东西。神不会让你去拿着别人的东西做事，所以你不用比较，不用羡慕，不用遗憾，不用写一个你想要的礼物的清单，写一个武器的清单，清单上写上那些你已经有了的东西。如果你把它们指向明年，神会在明年给你胜利。跟我一起说，神会给我胜利。以利沙让约阿施取弓，他就取弓，让他握弓，他就握弓。于是以利沙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一切都很顺利，他做了神的话语让他做的一切，他做了神的先知让他做的一切，一样不多，一样不少。他不知道这会有什么结果，他不知道这一切的工作原理，他只是跟着做，因为他知道神把让他得胜的礼物放进了这个快要死了的人。虽然他是国王，但是他知道只有神的话语能给他胜利。我希望你也能明白这一点，不管你有多高，不管你有多聪明，不管你有多帅，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在你的生命中最重要的领域给你得胜。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谁的得胜箭？神的得胜箭，但是神赐给了我们，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你可以把亚兰人换成任何抵挡你的东西，换成任何在与你征战的仇敌，因为所有的人的生命中都有亚兰人。也许是引证，也许是苦读，也许是憎恨，也许是恶人，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亚兰人，每一个人也都有剑，你知道吗？如果你有神的得胜剑，任何攻击你的武器都不被利用。所以以利沙说，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但是就在以利沙告诉他这个胜利的消息之后，发生了以利沙没有想到的事情。经上记着，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有人说，止住了有什么关系呢？牧师，以利沙也没有告诉他应该射几次呀，为什么怪他呢？让我们看看以利沙是怎么说的。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了。但是你说了，神赐给我胜利啊。但我也告诉你了，假如你不能把你完全投入进去，你就不能得到神为你揭示的胜利。可他怎么能知道他还需要继续呢？我觉得答案很明显，因为先知没有说停，神没说停，你就该继续。今天的世界有一种默默的放弃的趋势，我们以为我们想放弃就可以放弃，我们试过第一次没有果效就想要离开，事情一开始变难我们就想放弃，因为我们心情不好。但是心情不是神，我们行事不是凭着心情，而是凭着信心。所以如果神没有说停，你就不能放弃。今天神让我来做你的先知，你不能放弃你自己，你不能放弃你的自由，你不能放弃你的命定，你不能放弃你的呼召，你不能放弃你的恩膏，直到神说让你放弃。我要对着你的生命宣告，你有得胜的礼物，不是从做工来的。所以注意，我们不是为了胜利征战，我们从胜利开始征战。在我的灵里，我知道神给了我预言，他给我看了你在他里面能成为什么，他给我看了你通过他能做什么，他给了我及时的话语，我看到了，我看到箭在飞，我看到你的孩子成长起来了，我看到你生意兴隆了，事业成功了，你全家平安了，你恢复喜乐了。而现在你还要继续做下去，不管要做多少次，直到你领受到了神向你揭示的胜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